弟兄姊妹平安。今日咧系圣诞主日吓，虽然咧就唔系圣诞嘅正日吓，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咧向身边嘅朋友咧系祝佢圣诞快乐，好唔好啊？啊，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吓。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题目咧系愿你们平安啊！我哋咧喺崇拜当中咧，经常都会回互祝平安吓。不过咧，有时咧祝福嘅说话咧，讲多咗，讲惯咗咧，可能都唔自觉咧，好似念口簧咁样样吓。唔知道大家咧吓互祝平安嘅时候，会唔会咧系其实咧都即系按住嗰个嘅礼仪去做啦？但系咧转个头，我哋咧都唔记得咗我哋。即係向邊個祝咗平安呢？祝佢平安究竟係咩意思呢？所以呢，今日呢，我想呢藉住呢舊約嘅彌迦書，新約嘅路加福音呢，同大家呢分享呢一個嘅題目。特別喺彌迦書嘅五章五節第一句，和合本修訂版呢係咁樣講嘅，這位就是和平。似乎咧系指到一位咧将要为百姓带嚟平安嘅一个人物咧系即将嚟到，但系原文啊希伯来文咧其实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好简单咁样，这就是平安，这就是平安。究竟耶和华昔日咧藉弥迦先知啊系喺点样嘅处境底下系传递呢个平安嘅信息？今日我哋又点样呢先至可以经历得到上主赐俾我哋呢一份嘅平安呢？我鼓励大家呢可以打翻开圣经，我哋先打开旧约圣经嘅弥迦书，系1395页，大家可以呢一路听一路呢睇住呢经文。昔日呢耶和华赐下平安，其实正正因为以色列呢需要平安。以色列当时经历住咧内忧外患啊，喺五章一节弥迦书嘅五章一节，亦即系咧我哋今日读出嘅之前嘅一节，先知就描述到啦，当时以色列啊面对紧其中一个嘅危机。经文咧系咁样讲嘅，圣困嘅民啊，现在要聚集成队，仇敌前来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领袖的面颊。熟悉古以色列历史嘅人都知道，除咗因为地缘政治嘅因素，令到咧以色列呢个地方咧经常受到邻国嘅攻打，由古到今都系一样。但系从信仰层面嚟讲啊，外敌嘅搅扰同埋入侵。按旧约圣经的理解，其实都是耶和华责罚以色列的是杖。弥迦书二章一至到二节，二章一到到二节提到以色列另一个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经文是这样讲的，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策划恶事的人，天一亮他们因手中有能力就去行恶，他们看上地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户主和他的家庭，霸占人和他的产业。就是在这种以色列内部出现不公义抢夺的情况，外部受住国际间世界强国的攻击底下，弥迦先知宣告以色列要依靠耶和华的大能，依靠这个的平安，以致可以安然居住。不过耶和华选择将平安赐予以色列的方式可能是会吓我们一跳，因为呢是超乎我们常理可以理解的。昔日以色列 人面對內憂外患，按照常理，我們呢其實會期望一個有頭腦、有智慧、有領導才能、骁勇善戰的領袖，既能夠解決社會內部的矛盾，能夠主持公道，又能夠帶領軍隊去擊退入侵者。我們應該要有個這樣的領袖出來幫我們解決問題。不過先知宣告說，將來這一位在以色列中掌權的並不是名門望族，不是耶路撒冷的皇室貴族出生的精英，而是出自猶大諸城最小的伯利恒。用現代的講法，伯利恒一個是一個什麼地方呢？伯利恒就是一個沒什麼商業活動，沒什麼人會特登去的鄉下地方。當然伯利恒都出過一些好東西的，大家會記得在這個以色列猶大聯合王國的第二任君主是誰？大衛咯，是吧？就是出自伯利恒的了。或許呢，先知的信息是想要我們呢回想昔日，究竟呢耶和華是怎樣去揀選大衛的。耶和華並沒有高立那些呢外表看起來好像戰士一樣的人，反而揀選一個在耶西家地位最低微，連招呼撒母耳的那餐飯都冇得去吃，只能夠是去牧羊的那個大衛。其實呢，在舊約聖經裡面不止大衛是這樣，耶和華揀選的不少的人呢其實都是很令人意想不到的。譬如大家有沒有聽過基甸啊？士師記裡面的基甸呢，耶和華呢要揀選他為以色列人的士師，保護以色列人。點知基甸聽到呼召之後，他就回應說，我怎能夠拯救以色列呢？看啊，我這一支在馬拿西支派中是最貧寒的，我在我父家又是最微小的。似乎我們的上帝呢真的有種傾向呢，是要揀那些呢微小卑微的人去拯救，去完成呢他拯救的工作。就連他的愛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他選擇的不是在皇宮裡面出生，而是選擇在一個藍領木匠的家庭裡面出生，與貧窮被排斥被遺棄的人為伍。因此弟兄姊妹，假如今日上帝呼召你為他去侍奉，我們不能夠再用一個藉口說，哎，我出身寒微，我又沒有家底，我又弱，我又沒有能力啊，冇啦，唔可以再用呢啲藉口啦，因为我哋嘅上帝就係专揀嗰啲弱小无能嘅人呢去成就佢国度嘅事。就算呢係今日喺社会嘅制度底下以及人为嘅尺度之下被评定为不合格嘅，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你成就佢嘅大事。若果你覺得上帝會揀選一些呢是弱小無能的人是難以想像的話，那上帝跟著要做的那樣東西就更加是匪夷所思了。彌迦先知明明在五章二節說，將來必有一位從伯利恆出來做掌權者的，跟著第三節就說，因此耶和華要將以色列人交給敵人，直到臨產的婦人生下孩子，那時那其餘的弟兄必回到以色列人那裡。乜嗰位掌權者唔係要去拯救以色列嘅咩？乜嗰位掌權者唔係要讓以色列人享平安嘅咩？點解平安反而得唔到，竟然仲落喺敵人嘅手中呢？ 而这个临产的妇人又是指到哪个？是不是五章二节的那位掌权者的妈妈呢？定义说是一个隐喻，要带出更加深层的意思呢？那这个临产的妇人这幅的图画呢，其实早在弥迦书的四章九到十节呢就出现了。弥迦书的四章九到十节呢是这样讲的。现在你为何大声呼喊呢？你中间没有君王，你的谋士灭绝，以致疼痛找住你，如临产的妇人吗？锡安啊，你要疼痛生产，仿佛临产的妇人，因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你要到巴比伦去，在那里你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掌。因此今日我们读到弥迦书五章三节当中所提到的临产的妇人，其实非常有可能是承接住四章九到十节的意思，继续指导以色列人要经历亡国被掳的厄运，在之后先得到耶和华的拯救，得享平安。弟兄姊妹，有时呢我们都想跳过痛苦，如果有得给你揀，你会不会选择受苦呢？如果有得给你揀，你当然不想受苦，直接跳去平安，直接跳去享福，那不是更加好吗？但是我们的上帝却是提醒我们，在我们享平安之前就必须先经历苦难和痛苦。对于昔日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经历痛苦，经历苦难，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敬拜偶像，所以耶和华就用巴比伦作为刑罚的杖教训以色列人，希望他们懂得回转翻翻去上帝嗰一度。对于我哋嚟讲，我哋可能未必系主动去得罪耶和华嗰啲人，我哋咧好可能其实经历痛苦同埋困难，唔系因为我哋得罪上帝，反而上帝容让我哋经历呢啲嘅苦难，或者因为想要炼净我哋嘅生命。叫我们在过程里面学习，更加懂得依靠上帝。讲到在苦难中依靠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是我们的榜样。他到成肉身，不单止是他出生的方式，就连他拯救的工作都是透过亲身受苦上十字架而成就的。就算众人期望他用军事的方式带领犹太人去复国，但是他并没有跳过十字架的这一步，然后用胜利君王的姿态建立上帝的国。主耶稣他主动选择十字架，让我们再一次反思，当我们正是经历痛苦苦难的时候，其实最紧要的并不是最终能够完全脱离痛苦的那一点。我们相信我们最终的而且确会脱离世间的痛苦，反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懂得依靠上帝与痛苦共存。如果你觉得耶稣靠着上帝的恩典拥抱受苦的道路呢，对你来讲太过遥远，一时间未能够身同感受的话，我就想跟大家一起转去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至到四十五节的这一段经文。在当中我们见到玛利亚和伊利沙伯这对孕妇彼此支持的关系，或者我们都可以从中可以得到我们在困难当中依靠上帝经历平安的一些的亮光。今天选读的福音书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 就是呢记载了刚刚怀孕的玛利亚去到犹大的山区探访已经怀孕了六个月的超级高龄产妇伊丽莎白。我作为男性当然永远不会理解得到怀孕过程的辛苦，问下隔离的妈妈，问下隔离 的女士，你就会知道呢，即是可以讲返俾你听呢怀孕嘅个过程。又要需要呢係经过好多嘅检查，有时呢即係唔係咁即係想嘅情况，就係呢怀孕过程出现呢一啲複雜嘅情况，又要点样去即係特别去睇住要处理呢，係会令到父母呢係非常嘅担心。就算怀孕的过程非常顺利，去到分娩的时间总是要经过十级的痛楚才能够将个 BB 生出来。在二三十岁最合适生产的妇女，怀孕的过程都可以出现复杂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可能已经到了金龄的伊丽莎白怀孕的过程就更加之不容易了。相比之下呢，玛利亚的年纪和身体都是合适去怀孕的，但是她却是要承受呢是我们呢想象不到的心理压力，因为玛利亚未出嫁就怀孕了，自然就会引来很多邻居甚至呢全村的闲言闲语。现在天使加百列还跟玛利亚说，你怀的胎是至高上帝的儿子，究竟可以怎样部署啊？之后有问题可以问哪个 不过呢，原来天使加百列呢向玛利亚报喜的时间呢留了一条热线给他，就是呢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天使呢是这样讲的，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出生的圣者要称为上帝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现在怀孕六个月了，因此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凭着天使加百列留给他的口信，玛利亚就走到去犹大的山区探访伊丽莎白，希望呢从他的身上得到一些的支援。当玛利亚去向伊丽莎白问安，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而且呢祝福玛利亚和他的胎儿，然后玛利亚就唱出尊主颂，跟住故事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是不是玛利亚就充满信心快快乐乐地回家等候耶稣的出世呢？路加福音一章五十六节是这样讲的，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然后回家去了。伊丽莎白原来呢不单止用口祝福玛利亚，她更加开放自己的屋企招呼玛利亚同住三个月。我亦都相信呢在同住的期间，较为年轻的玛利亚只是刚刚开始怀孕的一个阶段，都可以呢帮手呢照顾年长已经怀孕六个月的伊丽莎白，直至到佢差唔多分娩嘅时间。弟兄姊妹，呢一个就係平安啦。呢一个就係平安啦。正如玛利亚同伊丽莎白各自都要面对怀孕带嚟嘅挑战，我哋各人都有自己要面对嘅艰难。若果我哋只係单打独斗，自然呢好容易就会变得乏力，亦会好快呢失去信心。因此我哋呢係真係需要呢信仰群体，我哋需要同行嘅弟兄姊妹彼此扶持。特别当我哋喺各种嘅挑战同埋艰难当中， 在等候耶稣再一次来临到我们里面主持公道之前，我们需要培养好像玛利亚和伊利沙伯那种陪伴同行的关系。我们知道呢，其实呢不是个人都会有一种外向的性格，最近又兴翻这个 MBTI 的人格分析，是吧？那些所谓的 I 人，要他呢主动去提出自己的困难呢是很艰难的，不容易的。但是我相信呢，玛利亚和伊利沙伯这一段的关系其实真的可以给到我们的一些启示。启示首先，玛利亚作为较为年轻的一位，当他听完天使的宣告，他主动去找伊利沙伯，尝试印证天使的说话是不是属实。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学习学习玛利亚一样，假如你听到圣灵的呼唤，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属灵的长辈倾下，验证一下究竟你听到的呼唤是不是真实的。第二，作为长辈的伊利沙伯，他并没有漠视玛利亚的需要，他更加开放自己的家去接待玛利亚。虽然今日的在香港的居住环境这么狭窄，是吧？即不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一个客房随时准备好可以招呼人的嘛，但是我们仍然都可以透过一起吃饭、喝杯咖啡，制造一些彼此聆听的空间，甚至是一起祈祷的时间。最后，我们如果仍然有力量和有时间，我们更加可以按情况为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提供实质的服侍。例如呢，我记得早几年呢，我们还在疫情的当中，我知道弟兄姊妹呢个别都有帮助呢那些因为患了这个新冠病毒而需要家居隔离的弟兄姊妹，帮他们呢去买餸买饭，让他们都可以在隔离的期间呢是很安心的去养病，去度过这个的困难。弟兄姊妹，其实呢在挑战和艰难里面要经历平安不是很复杂的，主动去找人讲一下你面对的困难，借出你的耳朵去听下人哋嘅倾诉，甚至喺你嘅生活嘅细节里面彼此帮助，透过呢啲嘅动作，透过呢啲嘅行动，我哋都能够经历到喺困难当中嘅平安。弟兄姊妹，平安并唔系冇艰难、冇苦痛，平安乃系喺逆境和各样的挑战里面仍然能够靠住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的扶持继续走前面的路。在将临期的第四主日，在我们等候主耶稣再来的时间，除了祈求上主让我们经常经历祂所赐下的平安，让我们同时都花时间去建立一个彼此扶持的信仰群体，以致无论将来的风雨是有多大，我们都能够安稳在主内。